身边常相伴，增添一丝温暖。每时每刻每个地方，金色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远离疾病，健康在我。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今天是2014年8月18日，农历的7月23日。秋天来了，各种水果都大量的上市了。西子呢，要和您分享的是药食同源的水果。今天我们来说说红橘。说药食同源的水果，红橘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每年红橘一上市，厨房里的药房就多了好几味良药。的确啊，红橘一身都是宝，橘子的各处都可以入药，而且都是好药。比如说，单就一个橘子皮就可以变身为五味药：陈皮、青皮、鲜橘皮、橘白和橘红。橘皮和橘肉之间的橘络是中药，橘子的籽也是一味药，叫橘核，橘叶也是常用的中药。而整个的橘子连皮带肉做成蜜饯也可以当药吃。当然大家最熟悉的是橘肉，它可以润燥生津，开胃理气。秋冬季节吃橘子是再好不过了，一顿美餐过后，小孩吃个橘子可以消食儿，大人吃个橘子可以解酒。橘子这么好，可是许多人怕吃了上火，不敢多吃。其实啊，这是您不懂吃橘子的方法。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诀窍，吃橘子就不用怕上火了。剥开橘子，在橘子皮和肉之间有一些白色的筋络，这就是橘络。每次吃橘子的时候，把这些橘络一起吃下去，就不会上火了。这方法很管用，为什么呢？要从吃橘子上火的原理说起。为什么有的人吃橘子会上火，有的人吃再多也没事儿？因为啊，有人以为橘子性温热，所以吃了会上火。其实不然，橘子皮的确是性温的，而橘肉却是性偏凉性的。那么为什么偏于凉性的橘肉反而会引起人上火呢？因为植物的皮和肉是一对阴阳关系，橘皮能燥湿化痰，而橘肉的作用反之是润肺生津，吃多了可能会助湿生痰。橘皮呢能顺气，而橘肉则会造成滞气。橘子吃多了，胃里就会有湿滞，湿滞郁积就会使胃的功能失调，造成胃热，也就是胃火上攻到头面，就会产生牙疼啊、嗓子疼等上火的症状。而橘络正好是顺气的，可以破除胃气的积滞，使它正常的往下走。橘络味苦，苦味的东西可以解胃热，所以吃橘子的同时吃些橘络，就可以预防吃橘子上火了。
人必须保持一定的饥渴，才是对养生有利，这正是虚的妙用。这和谦虚使人进步，自满使人落后一样，所以人必须经常保持虚灵的状态，才能时时保持清醒，保持健康。我是涵涵，祝爷爷奶奶身轻如燕，心安体健。
收藏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我是西子。在今天节目当中，西子为您邀请到来自台湾的许天胜医师，跟大家分享身心灵的自我疗愈方法。吕韶君，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委员，北京健康促进会理事，长期研究中医养生理论，并使之与现代体育健身方法相结合。
我始终在想，什么叫养生？哎，这个词倒是蛮有意思的。以前可能对养生的
吕韶君老师教您传统养生、科学健身
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养生，我给它解读叫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很重要。
在很多病人还有这个状况，比如说假设这个王大夫有一个病人来看他啊，他就哎，王大夫，我快死掉了，我吸不到气，我心脏病快死了，你赶快帮我做个检查。结果这个心电图一做正常啊，然后一抽血，所有的数据正常，那胸部 X 光片一照正常啊，王大夫就跟他说，你别闹了，你所有检查都正常，我看你可能只是过度换气，那我想建议您去看个这个精神科。哎，这个患者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他可能会跟王大夫就开始吵架。王大夫，你说我有精神病吗？你说我像发疯了吗？你说话客气点哦，你小心哦，你要理解我意思。所以当他们一般急诊科的医生或内外科的医生要介绍一个病人去看精神科，他们要很小心，因为那个人会被病人打，他会跟你说，哦，你别不管我啦，你认为我是疯子是？好，可是因为我们大家还没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好，那你说在临床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没有一个人，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好 ，hyperthyroidism， 那大家知道他的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出来就开始手抖吗？然后啊，心跳速率可能到120增加，然后开始冒汗，然后开始失眠，开始焦虑，开始晚上睡不着觉，那有没有可能？吃了药了，或者已经把甲状腺都切除大半部分了，可是症状还有。有，那像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吃了药，手术完了再去找他的甲状腺科的医生。医生，你甲状腺你开完刀了都好，可是我还是不舒服啊。医生说，那我能怎么办？我该做我都做完了，我开完刀了，抽血数字给你看也都正常。他说，可是我还是不舒服啊，那不干我的事啊。那你不然你去看精神科，你这个医生，你是说我疯了吗？对，然后他后来就来看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医生是对的，因为所有他能做他都做了，那这个地方怎么办？叫三不管地带。那你去看精神科医生，可能精神科医生也不理你，因为大部分精神科医师看的是什么？失眠、抑郁、焦虑、恐慌、强迫、精神分裂症，他不看跟肉体有关的。所以就有一个三不管地带，所以病人求助无门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讲身心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把这个三不管地带，所以很多病患其实很可怜，他被这样人球丢来丢去。好，比如说开药了，来急诊了，或是手术完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去精神科看，精神科就说，那我只能开药给你吃啊。所以在心理层面的关心，心理层面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的患者是没有得到真的被好好的在心理层面被理解他的痛苦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倡这个观念的原因。
人违背了养生法则，虽不一定会立即得病，但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大大增加得病的机会。这就和交通规则一样，你违背了交通规则，不一定会出事故，但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是小鱼，祝爷爷奶奶百病不生，健康长寿。
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那许医师说了这么多，我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生理上的疾病多半都是因为他的心理问题引起的？
哦，从我的角度我可能会这样讲，但是对一般科的医生他们其实不能这样讲，因为一般科的医生他们受的训练是肉体就是肉体，我们就是来医你的肉体。那对我们的角度或是对身心灵的角度来讲，那我就会去找跟这个肉体疾病有关的心理因素，而且我发现当这个部分切入的时候，四个字叫如虎添翼。好，但是各位绝对不要误解啊！像我个人，许医师从来不会叫任何的患者不去做身体的治疗哦，绝对不会，因为我本身是全科医生。好，那很多病人问我，那许大夫，你的意思是说，那我从心里着手，我的病就会好吗？我说我没这么说哦，你血压药还是得继续吃哦，你糖尿病的药还是得继续吃哦。只不过当我们
要不要出人命的，
对，当我们从心理层面切入，当我们从身心灵层面切入了，也许你会发现你的药量可以减到最低，是不是能够完全停药？那我们那可不一定，我们得来试试看，甚至得经过你的高血压的医生的一个同意，我们才能来停药的。好，所以因为我在从事身心灵这个领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全科医生，也是精神科的医生，所以其实在操作起这一块的时候，其实能得到很多民众广泛的信任。
人违背了养生法则，虽不一定会立即得病，但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大大增加得病的机会。这就和交通规则一样，你违背了交通规则，不一定会出事故，但其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是小鱼，祝爷爷奶奶百病不生，健康长寿。
皮肤的感觉是每分每秒的生命智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现在在大陆非常流行的零极限的这个思维，那么那个修兰博士，
谢谢你，我爱你，对不起对，感恩你。
嗯，对，他通过这个四句话，而且他自己完全没有医学的背景，但是就可以治愈整个一个医院的所有的病患。您觉得这个观点和咱们的身心灵的这种治疗的思维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呢？
我觉得有相通之处，但是刚你说能够治愈所有医院能够治愈的疾病，那身为一个全科医生的角度，我又觉得这个太夸张了一点。对，但是从一个我们讲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我的确得承认，当一个人内在充满了一个正能量，比如说当一个人每天经常说谢谢你感恩你，对不起我爱你，好，当一个人当他在说对不起的时候，如果我以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叫做所谓的忏悔，那个叫做所谓的释放负面能量，那个叫所谓的减轻内在的我们讲的 guilty feeling， 罪恶感跟自责。所以对不起这句话在精神医学里面在古典里面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告解。各位，那当一个人告解完了，说出心中的秘密，人是否就释然了，坦然了？所以对不起这句话，其实我们以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在做一个罪恶感的一个释放。好，那你说谢谢你，它是一种感恩。那我必须把我的心念调到一个正向的程度。那当我能说我爱你，那我爱你这个是一个正向的能量，它对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不会改变？会。那心理状态改变了，比如说我们讲让一个人的心理平静了，血压会不会比较稳定？会。是。我们当让一个人睡眠睡得好了，疼痛会不会降低？会。好，甚至睡眠睡得好了，疼痛降低了。或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医学研究，这个临床的医师跟护理人员，当在 bedside 病人的旁边多陪病人说话10分钟， 可以减低住院天数三天。就是当这个医护人员他在病床旁边多跟病人聊天聊十分钟，就让整个医院提早出院的这个天数增加三天。
嗯，
好，所以像回到刚讲的这个夏侯义的这本书《零极限》，其实我觉得在某个心理层面它是一个非常好很快速的让一个人去提升正能量。那它是否能让很多的疾病因此而改善，我觉得是会的，是会的。好，但是这也必须这个人本身他对这个方法有一个信任度。我想王大夫其实一定有一个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一个患者越信任你，其实他的痊愈的速度就越快。那一个患者越不信任你，你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对了，他就觉得没有效，他就觉得没有效。好，所以从想从零极限这个角度来讲，切入身心灵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他也很获得大家的重视，就是原来我们的心理层面心灵层面的改变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价值是很棒的。
今天节目当中，西子邀请你一起聆听来自台湾的许天胜医师和大家分享身心灵的自我疗愈方法。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的继续分享。
将成功永远在。 匹厨师莲子蛋，你拍三，我拍三，清热消暑退一餐。你拍四，我拍四，冬病此时抓紧治。你拍五，我拍五，调养肺肾补一补。你拍六，我拍六，运动锻炼要适度。你拍七，我拍七，空调温度别太低。你拍八，我拍八，洗澡莫忘把血擦。你拍九，我拍九，防暑中药你要有。你拍十，我拍十，生姜佐餐要会吃。
最好的时光其实就在身边，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接下来一起回到今天的固定栏目，一起走进养生经典《黄帝内经》。
中国人2000多年延年益寿的秘诀，天人合一思想的集大成，尽在《黄帝内经》。老年之声养生经典，张希伴您读医学典籍《黄帝内经》。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伴您读中华养生经典《黄帝内经》。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素问》第32章“次热”的第9个小部分，一起来分享原文。热病气血，三椎下肩主胸中热，四椎下肩主膈中热，五椎下肩主肝热，六椎下肩主脾热，七椎下肩主肾热。容在底也，向上三椎陷者中也，颊下逆泉为大颊，下牙车为腹满，泉后为胁痛，颊上者膈上也。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希子伴您读养生经典《黄帝内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素问》第32章“次热”的第9个小部分。这段当中呢，是说治疗热病的气血，第三脊椎下面主治胸中的热病，第四脊椎下面主治膈中的热病，第五脊椎下面主治肝热病，第六脊椎下面主治脾热病，第七脊椎下面主治肾热病。治疗营血的病，应该刺为骶骨处，径向三椎以下凹陷的中央是大椎穴。又诊查面部之色，可以推知腹部的病，如赤瓣从颊下上逆于颧骨的为痢疾之病，赤色见于颊中的为腹部胀满之病，赤色见于颧骨后部的为胁痛之病，凡颜色见于颊上的病都在膈上。
声响起，祝福声声。
老年之声夕阳红茶馆，岁月如歌，倾听时光，真情推出时光点歌台。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联系：
微信，添加老年之声微信公众号“老年之声”四个字，成功后就可以通过语音留言或者发送文字点歌送祝福。我们将通过节目和微信回复您具体的播出时间，确保您的祝福准时到达。
还可发送微博，通过老年之声新浪的微博账号“老年之声 AM 幺零五三”留言点歌。
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邮编100866，
热线电话是8609-09968609-7240。
将温暖的歌送给温暖我们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老年之声联合举办记忆乡愁系列活动，从即日起面向全国征集作品，
作品题材为诗歌、散文、记叙文，字数在2000字以内，可描写家乡风情、乡间文化、儿时记忆，记录抒发对家乡的眷恋、变化的失落、发展的期待等种种情感和故事。
截稿时间2014年9月20日，来稿请寄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教节目中心策划部收，邮政编码100866，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乡愁全拼 @cnr.cn， 来稿请留下联系方式。
本次活动将设1、2、3等奖、优秀奖和组织奖，并颁发奖金和证书，详情请见央广网三农频道。
孝敬父母，从关爱做起。我是千惠，每周二在健康之家和您分享医疗保健知识。
当美丽不在，我们可以拥有魅力；当青春不在，我们可以拥有智慧；当精力不在，我们可以拥有阅历。优雅相伴，健康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远离疾病，健康在我。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在每周一的这个时段，西子邀请您分享北京体育大学吕少军老师带来的健康养生话题。吕韶军，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委员，北京健康促进会理事，长期研究中医养生理论，并使之与现代体育健身方法相结合。
我始终在想，什么叫养生？哎，这个词倒是蛮有意思的。以前可能对养生的
吕韶军老师教您传统养生、科学健身。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养生，养生我给它解读叫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很重要。
最近我 哎，说起来这个网上的东西真的是，
对，
就是
信息量
什么都有，搞不清真假。
对， 对，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就是对专家的采访来厘清这些真伪。
对对对对，
比如说最近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口号，
嗯，
说是不健身早死，
嗯，
剧烈运动猝死，
嗯嗯嗯，
那就是尤其对我们老年朋友啊，嗯，可能这个是我们确实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对，
那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对于我们老年朋友运动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嗯，
因为不要说我们为了健身，我们那么勤奋，那么励志，
嗯，
结果反而会给身体造成伤害。
对对对对，
嗯，
其实刚才说的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是一个可以落在两个字上，就是科学。
嗯，
就是我们健身也好，去集结也好，干锻炼也好，一定要讲究科学。
嗯，
啊，不锻炼早死，那剧烈运动猝死，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我们对于锻炼太不能盲目的就是来认识它，一定要讲究科学啊。比方说不锻炼早死，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过程，是吧？就是说明锻炼对我们健康的作用，是吧？当然怎么样的来面对锻炼，有人说可能现在当然网上的信息很多了，有的是主动的，有的还主静的呢，
嗯，
是吧？
对，
不同的流派。但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尤其从中国的传统养生的角度，它更多的强调的是平衡。
嗯，
哎，就是我们不能偏激啊，我为了这个健康我就偏激的都去动，
嗯，
也不能就是完全就是主静就一点都不动，就像坐禅现在也有啊，
嗯，
从我们的角度更多的是要平衡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在健身的手段方面一定要来平衡的处理，就像咱们饮食似的，我不能就是精品或者那个过去说精粮好粮，
嗯，
我就净吃这个是吧？一定五谷杂粮我们都要搭配，这样才是综合性的膳食，对我们才更有营养。
嗯，
这是从锻炼的角度啊。那么从这个科学，就刚才说剧烈运动又猝死这样一个环节来说呢，就是我刚才就是要有科学的锻炼的意识。这个科学的锻炼的意识呢，包括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项目的选择上，我们要科学。
嗯，
你老年人了，那你就选择老年人适合的运动项目，你就不能去跟年轻的或中年人的这样强壮人的人群去比较，看到他们练这个你就想去，以为这样就是健康的一种，这个没必要。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选择，这是一个。
嗯，
五脏六腑是一个血气加工厂，食物是原材料，加工能力是有限的，而食物是无限的，所以食物的数量必须得到控制。过度的增加食物，不仅不会增加血气，而且会成为身体中的垃圾负担，反过来还得靠消耗血气来把它们清理掉。我是慧慧，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
最好的时光，其实就在身边。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第二个，在锻炼的方法上也要注意，比方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循序渐进，是吧？你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其实作为老年人的健康，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坚持，就是我刚才养成一种习惯。
嗯，
比方说我早晨我就习惯起来6点钟我就做一些绵缓的运动，
嗯，
到下午可以多去散散步，
嗯，
是吧？哎，这个养成习惯，到了这个点我就去动，而不是一个，哎，想起来了，今天干这个时候去，明天那个时候，这个不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安排的时间上和方式上也要强调科学，啊，另外呢，在形式上，我也主张老年，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要多参加集体性的这样一些锻炼的活动，
嗯
啊，而不是个人的那个一些锻炼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还有一个是从健康的角度啊，它有三个维度，身体的维度、心理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那么到了老年这个年龄段啊，这个社会的维度啊其实更重要。哎，因为很多老年人啊到了退休下来了以后呢，他或多或少的，尤其现在的社会，这个子女的工作都比较忙，而且呢这个生活的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像过去邻里之间的交流很多，现在就把单元一关，哎，他的交流很少，
交流很少，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健康啊也是不利的。所以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这样的述说一下自己的这种，哎，无论是方方面面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对健康都是有利的。所以在方式上我们要强调这个科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锻炼的意识也要科学。什么叫锻炼的意识科学呢？就是你始终要有一个风险意识，就是当锻炼不是就是就好，如果你锻炼不当，一定会存在风险。你像我以前在社区，这个就发现就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在一个一般的一个广场上就跳舞，就有些时候他的环境也好，他的身体状况也好，其实发生了改变。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一人显然就不是科学的，
对，
那必然有存在健康的隐患，一方面就是身体不适了，我们要有意识。另外呢，就是比方在广场上有一个小台阶啊，你自己没意识，他跳舞呢，两个人一跳一下踩空了，
对对对，
就是这就是伤害事故就发生了。
嗯，
所以说我们在科学的安排我们的锻炼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有一个科学的一种防范的意识。哎，你今天感觉到身体不适了，心脏确实闷得慌了，那你就一定不要去再动了，而不是这个时候你还在强迫自己去动，好像自己是健康的，其实不对，
好像意志很坚强，
意志很坚强，对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哎，
适当运动可以帮助人的气血运行，但同时也在消耗人的气血。人体的微循环主要应该靠松静来达到，这也是健康必不可少的。我是兜兜，祝爷爷奶奶适度运动，心情舒畅。
声音收藏一路好风景，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您说的这个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例子，
嗯，
因为我妈妈在前几年呢，就曾经喜欢去跟着他们去跳那个街舞，
街舞，对，
但是实际上，
嗯，
这个街舞呢，我觉得我妈妈当时就是不到七十岁，快七十岁的时候，跳了一阵以后发现膝关节
膝关不行了，对，
因为她街舞好多动作都是对膝关节的承压很大，
对，
可能中年人跳起来气氛非常好啊，出一身汗非常舒服，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老年人呢，可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像刚才这样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大众健身这方面啊，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甚至科学专门的人员的这样指导，因此在科学的这整个锻炼过程中，有些时候往往忽略了很多环节。比方说我们在健身之前要有准备活动，那么健身过程你要考虑你的这个强度，那么健身以后你要考虑你的放松整理运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三部曲的。
对，
而我们呢往往就是
一般人都没有，
对，都有这个意识，
嗯，
你看我们在社区有时候经常见到一些老年人，哎，急急活活的，因为赶时间急急活来了就跟着大家一起跳，跳完了以后拿着菜篮子就去买菜，想着还得给孙子老伴儿去买菜再做早餐呢，其实这都是不科学的，那么你这样的话势必会你对你的整个的这个机体啊，它进入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是违背的，那必然会产生一些伤害，就包括刚才你说的你老母亲，他去可能就没做好准备活动，
对， 对，
各关节没有一个预热，
嗯，
你就让他上来就动，
嗯，
那肯定是有损伤， 是不是啊？
因为看着那个非常火热的场面啊，
再火，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大众健身的科学指导。
嗯，
因为我们现在缺少中间的一个环节，就是指导人员。
嗯，对，
虽然现在我们国家设立了社会体育指导员，
嗯，
但是现在在很多社区健身站点里没有岗，
嗯，
没有这样一个岗位，
没有那么多的人，嗯，
不是没有这个岗位，
嗯，
没有这个岗位就不会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那指导，
对，
所以造成我们现在就是随意性强，
对对对。
可是呢，这个盲目性又心盲目随从众的心态又重。
嗯，
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伤害，
这是
哎，
是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呢？就要唤醒大家一种自我保护和健康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嗯，
就是你看我刚才说，你一定要知道，你任何一个过程去健身啊，你选择任何一个健身方法，它都有这三部曲。
嗯，
准备活动，让身体预热；锻炼过程，让自己的自身的强度提升啊，要有一定刺激。
嗯，
那么放松整理。要有针对性的来放松，
嗯，
哎，有了这个，那我们可能很多问题就可以慢慢的来避免或者是缓解一些问题，
嗯，
哎，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对，您说的这点其实特别重要。
嗯，
因为我前一段在采访那个青城太极掌门人，
嗯，
就是刘随斌老师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嗯，
其实刘老师是讲了你在打太极之前要那个准备，
对，
准备活动。但是我觉得他讲完以后，其实大家把那忽略过去了，直接就关注他那个动作到底是怎么样。就来了以后就想学这个太极的动作。
对对对。
因为那个刘老师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他是青城太极的掌门人，但是他把那个青城太极的精华整理成六个动作。
哦。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一般人来说非常简单，六个动作很好
学，
而且两三分钟就可以做一遍。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学员非常的广泛。
对。
但是人家刘老师是之前讲了你要做准备活动，可是大多数人来，哎，这两分钟我上来就可以做
了，对，主注重我们的这个核心部分了，
对，
丢掉了我们的前后。这个呢，就是从时间上来说呢，
嗯，
就是一般的来说啊，就是3到5分钟这个期间，这个时间
三五分钟就够的
，但是也要根据你的锻炼的具体的一些项目内容，
嗯，
或者你的强度，
嗯，
我们要有所侧重。
嗯，
那么这个准备活动呢，通常包括两部分。
嗯，
第一部分呢，我们叫它一般性准备活动。
嗯，
就是让你的身体就是微微发热。
嗯，
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嗯，
啊，那么采取的办法呢，通常我们就是你比方说你简单的这个做做深呼吸，
嗯，
然后做做一些慢跑或者散步走，
嗯，
让身体微微发热。
嗯，
啊，做做牵拉，哎，都可以。你像慢速的牵拉，
嗯，
就是你练过瑜伽的那种，哎，你做那么几个动作，
嗯，
身体慢慢撑展开，
嗯，
哎，身体自然就慢慢的发热了。
哦，
发热有个什么好处呢？它会充分调动你内脏器官的运动的，就是这个就启动，
嗯，
让内脏器官有个启动，
哦，
启动的过程。
嗯，
因为我们的身体啊，肌肉的运动的，就是这个动员啊，很快。
嗯，
你一说收缩，它马上就收缩。
嗯，
但是内脏啊，它有一定的惰性，
哦，
你得让它慢慢的有一个预热。
健康之家贴心提醒。
岁的生日，让我妈妈去请你吃生日大餐吧。
我们让大人带着一起去公园玩，好不好？
我妈妈说明天要带我去敬老院做小志愿者。
去敬老院
做小志愿者？
小志愿者就是义务去做帮助别人的事。
我们这么小能做什么呀？
我们去给爷爷奶奶唱歌跳舞，我都去过两次了，爷爷奶奶可喜欢了。
是啊，我奶奶最喜欢听我唱歌了。
我听说那里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非常寂寞。
那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爷爷奶奶一高兴，肯定能活100岁。
对，
明天一起去敬老院。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
我是春天的风，
我要做夏天的雨，
我要做秋天的霞，
我要做冬日的阳光，
我要把健康知识播撒到每个人的心中。北京营养师俱乐部致力于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状况与健康意识。
健康之家邀请您分享北京营养师俱乐部营养讲师大赛的精彩片段。爸爸妈妈的健康加油，健康之家邀请您继续分享北京营养师俱乐部营养讲师大赛的精彩片段。今天跟您分享的健康话题是儿童酱油。
在我们国家，就成年人每日盐的推荐摄入量是多少？大家知道吗？
六克。
而我们实际情况呢？
12克。
实际情况在就是我们国家人均大概是10克，而在北方，像北京，人均更是达到了12克。那这么一个高盐饮食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风险，就是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大家都看得到哈，在我们身边，像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当中，是不是高血压已经都司空见惯了？
对的。
哎，你要没有个高血压，好像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吧？那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从小给他们用这种儿童酱油来调味的话，那势必会从小给他们养成一个重口味的饮食习惯。那我们知道人的口味是有适应性的，他从小饮食这么口味重的话，那么他长大以后对于盐的依赖会越来越强。那他们长大以后呢，就是得高血压的风险势必就会越来越高，是吧？所以说儿童酱油真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的吗？根本就不是。儿童酱油对儿童健康只能是有害无益，我们要坚决地对儿童酱油说 no。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酱油中的盐起到什么作用？
提味儿。
成年人每天盐的摄入量是多少？
6克。
儿童需要用酱油来调味吗？
不需要。
那有句话说得好，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有什么样的父母呢，就决定孩子什么样的未来。其实我们从小给孩子培养一个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呢，就决定他将来的健康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这些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食品，不管他的广告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我们也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多学习一些相关的营养知识，真正的为我们的孩子的健康啊起到一个把关的作用，大家说是不是？
Don't stop.
小兰，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副主任委员，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夕阳风雨后，景色尤更娇，狄小兰大夫教中老年朋友调节情志，颐养性情。每周二健康之家邀请您一起分享。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你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欢迎您告诉我们，林燕和张希一定会倾尽全力为您服务。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邮政编码是100866。我们的邮箱是健康之家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也就是 GOKZGO， 后面加上小老鼠 @CNR.CN， C 是弯月亮的 C， N 是小门洞， R 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向您招手呢，合起来就是 GOKZGO@CNR.CN。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微信号是老年之声四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上 AM1053， 合起来就是 LNZSAM1053。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老年之声AM1053， 在这里的老年之声是四个汉字 @老年之声AM1053。老年之声的收听频率是北京地区 AM1053， 你还可以打开央广网点播收听老年之声的节目。健康之家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16点到17点，深夜的23点到24点与您相伴。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西子代表编辑林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健康之家和您不见不散。更多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央广网或到各应用市场下载央广手机电视。
中国圣贤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
失足，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失信，你必将无法挽回。
诚信是世间公认的美德，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他是从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信义建筑商孙东林，
他是一诺千金、守护烈士陵墓半个世纪的农民王文斌，
他是用道德良知做食品的企业主李国武。
诚信是对善的坚守，诚信铸就无悔人生。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在您的身边。